哦，谢谢主。我喜欢那首刚出那首歌，无论是高山低谷，他都与我们同行。
阿门。
哦，其实我就继续来分享。哦，这个从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二十三章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阿门。啊，我们知道耶和华，英文说 The Lord， 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语说我是，我是。直到新约圣经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羊的门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顺服天父来到这个世上，那么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必不自缺乏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好像一张空头的支票，好，一空头的支票，如果你需要力量，你跟主说，你就贴上去，我需要力量。你需要喜乐，主就是我们的喜乐。好，那么当我们继续来到这分享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在这第二节，他就使我们躺卧在这个青草地上。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分享，好，这个诗篇二十三章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二十三章里面一些属灵的原则，怎么来说去应用在我们的生命，然后也记住这个的原则来帮助我们继续在信心里面，我们信心继续的来到成长，继续来跟随主的脚踪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第二节的时候呢，就讲到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躺在这个的那个的青草地上，那么呢，那个牧羊呢就离我们的安歇的水边。那么那一天，当我分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，就是法语教会的小组里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关于羊的故事。那么其中一个弟兄呢，他去年去法国度假，那么他给我看一张照片，一张视频，因为我分享到嘛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这个他就讲到羊，整个诗篇呢就讲到羊的故事。他给我看那个诗篇哦，那个羊，那只羊躺着来吃草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哇，真的很舒适。那个牧人可以把那个最好的草原带领着放着一群羊到那个地方，那个羊可以躺着来吃。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好像在第二节，然后去神的话语滋润我们，喂养我们。那么这个水代表的那个什么森林的保卫师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帮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那么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牧人，好牧人，他有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呢是什么呢？就要领到他们在这个地，真的没有看到这个第几节哦，就是在那个第五节，他说
我同在，
在什么那个不是 OK， 第五节就是在哪里啊？在我的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那么在这个英语他说什么呢？He set up the table， 他讲的什么？他讲英语是说 ，You prepare the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y。这个桌子，原本是这个桌子。牧人他有个计划，就是带那个羊到那个目的地。那个目的地就是他们为他牧人委托预备的，就是那个桌子。好。那么呢，因为羊这个动物，他们最，所以这个羊是动物里面最神经质的，他们很没有安全感，他对什么都害怕。看到水急流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不敢去靠近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有时候会这样的情况，当我们太紧张不敢靠近的时候呢，水代表生命，生命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好像在月可心如入科目吸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经历到在属灵里面的一切那种的丰盛。 所以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得救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不一样，这世界是一样，不过我们的生命却不一样。 OK， 就好像在这个第二节，我们躺在青草地上，你们的安息的水边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，圣灵的帮助，帮助我们成长。就好像一个婴孩刚出的时候，出世的时候，他可以是十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、十四个小时。当他睡的时候，那个过程呢，他就从睡眠就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成长。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是享受这神给我们的那个的救恩和恩典，我们是因心称义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借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说神在创造第六天造人的时候，第七天他就歇了一直的工作。说第七天就是了安息日。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十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。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，主在十字架受苦六个小时，前三个小时呢，他还可以为他的仇敌祷告，他求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晓得做什么。为什么主还能跟为他的敌人祷告？因为他跟父的关系联系没有断绝，他跟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也借着他这个密切的关系，他可以为他的仇敌祷告。那么后三个小时呢，突然他说，父啊父啊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后三个小时突然好像断电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有这个想说那个灯，那个的怎么说呢，那个灯，那个亮灯，就是因为有电源的供应。如果有一些状况，比如说风暴，如果他们那个电毁坏，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的亮灯。后三个小时呢，他就说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突然我们的主耶稣感觉到父好像他跟他隔绝了。我们的主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因为只有罪才可以使我们跟人跟神隔绝。那么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，原来后三个小时天父要他的儿子耶稣站在罪人的位置上，就是你和我的位置上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主在当他顺服神牺牲他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所以今天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福音就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做了，所以我们是什么？是因信称义。我们因着信，我就经历到神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呢，我们能够得救，得到这个救恩，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是因为我们经历到圣灵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成长，属灵的成长也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好牧人为我们舍命，好牧人为我们使命。那么好牧人的牧人呢，他也知道如何帮助羊成长，他知道羊要成长他一定要有个经历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一直不能一直躺在那个青草地上，我们也要神那个牧人有一个很好的计划，就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如何的成长。所以呢，不表示我一辈子都停留在第二节，那么第三节的时候呢，他就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好的计划。不过我 我从新主到现在，我也认识很多人，知道一些很多人，他们有个观念，就是当了他们信了耶稣之后，受了洗，就不用去教堂了。他们觉得我信了主，我受了洗，我就有护照，可以进入的天国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不来教会，他们只来教会一年两次。我们叫做什么前景基督徒啊？什么叫前景基督徒呢？当复活节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浮上来，啊，去聚会，啊，去聚会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复活节过后呢，他又沉下去，这不叫前景基督徒？好了，当我到圣诞节来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又浮上来了。说感谢主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前顶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就是跟随主的，我们就是跟随他的脚踪。所以呢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得救的时候呢，神有个计划给我们，这个计划是什么呢？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好，走义路。那么之前的他说一个经文什么？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那么羊呢？羊有个难处，他们那是很笨的。如果还不小心的话呢，他们一跌倒的时候呢，他们四脚朝天。那么四脚朝天的时候呢，他们自己不能够翻过来。他需要你的帮助他。如果那个羊四脚朝天的话，如果两三天过后他脱水的时候呢，他就失去了生命。所以呢，牧人呢，他时时会看这些羊，找那些羊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没有人帮他翻过来的话呢，他们会缺水分而死。所以苏醒过来的时候的意思就是，当我们的生命有时面对一些考验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些灰色的地带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主帮助我们翻过来。所以灵魂苏醒就是把我们翻过来的意思。当我们四脚朝天，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呢，他就会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他于是 restore my soul。 所以我们很得救呢，所以我们得救过后呢，我们就要经历到神在某些情况之下，我们会经历到他会如何的帮助我们。那么呢，他有个很美好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呢，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这个义路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来分享，我们来分享这节的经文。从这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的功课？因为羊呢，他们是很笨的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的，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原地上吃草的话，他们每一天，他们可以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吃草的。就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只在那边大小便，那么整个那个草原都会被污染的。如果没有牧人没有带他去那另外一个草原的话呢，他们也会在原地的继续的吃，这个污染一些的草原。所以好牧人呢，他会把这些羊呢从这块草地把他们带到另外一块的草地，不断的换那个草地。因为羊呢，他们很固执，他们虽然吃了那个草，当地的草，如果牧人没有带把他们带到另外地方的去的话呢，他们也会继续在那个原地吃了已经污染的那些的草原。所以呢，牧人知道如何把他们这个草地换去另外一个草地，从这个山坡带他们到另外一个的山坡。所以呢，牧人有一个计划，就是不要让他们只是每一躺在那边吃那里的草，因为信徒我们有一条义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的经文，就是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原来您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， 我们就要跟主一起上路。我们不但要相信他，更重要也叫做他的门徒。门徒的意思跟随主的脚踪，主的脚踪。在诗篇第二节讲到我们享受青草，还有那个享受的水那个水边和溪水。当我们长大的时候，就有一辆走跟当我们成长的时候，就有力量来走路。相信就是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结果，恩典给我们能力，取来跟主做主的门徒。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来跟随主。所以能力从哪里来？能力就从神的话语、神的帮助，所以呢，帮助我们慢慢的成长。所以在这个的当耶稣说到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学习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文，就是彼得的生命。彼得的生命，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主又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见顾你的弟兄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”耶稣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。”不认得我。彼得是一个被主使用的人，也是被主拣选的人。他跟主已经三年半，包括在他生命里，当遇到危机的时候呢，他有三次不认主。发生在彼得的身上，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三十一节，主不是一次叫西门，他两次，西门。西门，就是在他没有认主之前的主，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，主知道彼得会否认他，所以主就很怜悯，在三十一节就告诉他会发生的事情，预备他将要发生的事情。虽然彼得跟主三年半，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，不过呢，在他的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，他也有软弱，他有软弱。所以那个三十二节呢，他就为了这个没有这个吗？
但你们，但我已经为你
们、对。那主已经知道，主已经预言了，主已经预言就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告诉了彼得。虽然彼得。跟主三年半，他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他会传道，他会医治，他会赶鬼。不过彼得还是一个天然人，就是还有血气的人。所以呢，主警告他，他说：“撒旦要得着你们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盗贼来什么是要偷，是要杀，是要毁坏。所以主呢，在三十二节，主就为西门他们祷告，为西门祷告，因为主知道他。会跌倒，他会跌倒，所以警告他。那么彼得呢，在三十三节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就是跟你坐牢啊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”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当耶稣跟他说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呢。已经预言了，彼得那个时候呢，他觉得他自己的不可能是他，主可能说是其他人，他们可以离弃你，不过不是我，你要坐牢我陪你，你要死我也陪你，所以呢，他对主非常的忠心，他真的愿意为主死，对，为主死。他怎样也不能跌倒， 都他没有想到一天他真的会跌倒，虽然就给他预言。那么这件事只果然发生了，发生以前呢，他有一个副长就警告他，所以我们这个天然呢，就是我们靠不住的。品德的难处是什么呢？他不认识自己，他想靠肉体，靠天然的人呢，去显示他对主的忠心。所以他跟主三年半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不过主很明显的对他说呢，他说撒旦要在你身边工作，不过主也在品德身上工作。三十一节呢，撒旦要得着他，撒旦要攻击他，这个是撒旦的工作。不过同一时间哦，在三十二节，我们的主呢也在品德的生命工作。你看，当我们面对一些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突然一些风暴在我们生命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是魔鬼撒旦的工作。我们也要相信，在这个三十二节呢，主也在工作。他做什么呢？他就为彼得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，面对一些考验的时候，同一时间主也在工作。这个我们要抓紧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，这也是主应许我们的。那么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，他但是不保证希望不会跌倒，主知道最后品德呢他会跌倒。不过从这个跌倒的时候，他能够什么呢？回头。虽然跌倒他会回头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他生命的软弱，他跌倒，跌倒过后呢，因为他的内疚感控告，他觉得不配去教会，不配的去侍奉，不配的跟随主，他们慢慢的渐渐的就远离主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，是魔鬼的谎言。当彼得跌倒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。当我们有信心就有盼望。说魔鬼来什么？就是要偷，要杀，要毁坏。我们主来要什么？他做什么？他给我们生命，而且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跟随主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们不光认识我们的主，也应当认识我们自己。彼得当时他不认识他自己的本质，他靠自己天然的人去跟随主，他逃出许愿，对，他对主的忠心是毫无疑问的。不过他是靠他自己的血肉去逃足的喜悦，他对他自己非常自信，非常有自信，就表示这个人是自我中心的人。我们看这个品德的生命，他最爱说话，也最爱表现的，最爱表现的，所以他对自己很有把握。主提醒他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听进去。主不是说一次，主说两次，两次他都没有把主的话放进里面，因为是主告诉他的，他应该听见的。很可惜他没有将这个预言放在心里面，因为他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他觉得他自己不会跌倒，他非常有自信。所以呢，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他自己，他自己呢觉得很有自信，所以自我膨胀。当一个人自我膨胀的时候呢，慢慢呢他就看不见他自己，他根本不认识自己。因为他过去有很好的记录啊，他有赶鬼啊，他有传道啊，他有医治啊，我哪里会跌倒？他对主非常的热心， 他对主非常的忠诚，不过呢，在他对自己的那个的过度的信任，主提醒他的时候呢，他却没有完全的听进去，因为他觉得他不会跌倒。好了，当考验来的时候呢，当耶稣被抓到那个大祭司的宅里的时候，那么呢，第一个有个使女，她看见他的时候，哎，她说，哎，这个人是同他一伙的。彼得就说 ：“No， 我不认得他。”那么另外一个人说：“哎，他也是一党的。”这个人，他说：“这个人我不是。”再经过一个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：“他实在是那人一伙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”三个人，他说认得他，他说不，我不是那个人。在马可福音呢，也是同样的故事。彼得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，在这个危机的时候，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，他发咒，他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非常彻底的否认主。所以为什么主说西门两次，然后主的预言呢，他就实现了。你真说话的时候计较了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经了鸡叫一些以上三次不认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彼得他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他真正的自己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，当我们没有面对真正的考验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唯有真正考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爱主到底是我们的血肉血气去跟随主侍奉主爱主，或者是靠主的力量来我们去跟随他爱去爱他。所以舍己那就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认得我们自己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要说我们不要靠我们的自己的血气去跟随我们的耶稣。因为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为什么主要告诉他说，为什么主要为他祷告，为什么主要为他祷告，我们回去看。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的信心，你回头以后。什么意思回头？因为彼得学了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，他发誓发作不认耶稣，他彻底的否认耶稣。就是因为他彻底的否认耶稣，他学习到一个惨痛的教训，也记住这个教训，他学习到一个功课。当他回头的时候呢，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，扶持其他的弟兄，陪伴其他弟兄一起来跟随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，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工作，主也在我们的生命工作，来到对付我们。在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是什么？就是不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那个有限的力量，那个天然人血气去跟随主，去讨主喜悦。我们如果要真正讨主喜悦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否认我们自己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就是我们要舍己的跟随他的脚步。所以我们的主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计划， 它有个目的地，这个目的地呢就是在我们敌人面前你唯有摆设筵席，就是那个英语呢他都说呢他为你预备了一个人做一个草垒，牧人知道如何帮助羊成长，当他去那个草垒的时候，他毕竟必要经过一些的高山低谷，低谷高山，才能够达到这个的目的地，才能够达到这个的目的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与我摆布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。他说用油膏了我的头。当夏天来的时候呢，天气开始热，就很多那种的苍蝇啊，或者是的蚊虫。那么呢，那些苍蝇呢，他们很喜欢去那个羊的那个的篦子呢，就是篦子，那么就产那个卵，啊，产那个卵。那么那个卵呢，成了幼虫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想象吧。这个幼虫在那个的羊的篦子里面转来转去，跑上跑下。那么这个羊受不了了，怎么样？它可能去那些石头或者树，用那个鼻子呢，它去擦那个树，会擦那个石头，因为它太痒了，太痒了。你想想，它擦的时候，它用力擦的时候呢，它不像我们嘛。如果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用最后那个手指去画嘛。那么羊的不可以，怎么？他就用他的那个篦子去擦那个石头，去擦那个树，直到他那个篦都流血。那么牧人呢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用那个油就倒在他们的头。那么这个油，因为油的那个的味道，那个苍蝇哦，或者是蚊虫呢，就不敢靠近那个羊，所以呢，那些羊呢就不会受到那个虫，那个幼虫的那个在那篦子里面活动。好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的肉体，所以我们就靠圣灵入门啊，我们靠圣灵重生，也要靠圣灵成长。那么我们如何继续的成长呢？就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主耶稣基督。那这里呢讲到情欲和生理的象征，所以我们的肉体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呢跟我们的生理呢它是敌对的。生理知道某些事情我们可以做，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做，不过肉体呢是靠着我们它的感觉去做的。所以呢我们很常的就是因为情欲和生理的象征呢，我们彼此相敌。所以主知道呢，怎么来克服我们的这个肉体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油，圣灵的膏抹。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，若被圣灵引导呢，就不在法律以下。所以当我们如何胜过我们的肉体，不受我们的肉体的管辖，就是我们愿意的来到跟主呢钉在十字架，让主的复活的能力呢在我们的生命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何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直到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所以当我们看回这个诗篇的时候，说我们知道主有个美好的计划，主要带领我们，主要带领我们去那个的敌人的面前，为我们摆设这个筵席。这个筵席讲的那个座子，那么这个座子呢，一定要经过草原，经过大山、小山，整个的旅程不是一两天就回去 这个牧羊人的家的。那么呢，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可能一段时间，他们才会回去。那个牧人回去他们的羊棚。当他带领着这个小羊的时候，刚出世，或者是或者刚出世不久，或者在成长中的小羊。那如果那个山呢，你可以像个斜坡，你爬上去，当然很快。不过对一些小羊来说，刚出世的羊来说呢，是很吃力的，很吃力的。那么呢，牧人呢就怎么带领他们呢？他从那个山谷边慢慢的把他们带上去。那么每次他们到了峡谷的时候呢，也是那个最丰盛有这个最丰盛的草原，因为每个峡谷都有水流的。好像就是我们去那个卢旺达，他们说是个 Thousand Hill， 就是上千的大山小山。所以每次我们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进入这个峡谷，哇，就看到很大片的稻米。那么稻米的那个稻米中间呢，就有一个很大的河流。所以呢，我看下去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的稻米非常非常的，清脆，就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非常的好。所以当我牧人带领这帮的羊群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经过呢这些大山、这个小山。牧人知道了怎么去带领他们，也是经过这个峡谷的时候，经过这幽谷的时候呢，当然你看不见光，看不见太阳，也有时候你会很危险，可能会有狮子，或者是有这个老虎、野兽遇到攻击。同一时间，牧人是24小时呢看顾这帮的羊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在第二节躺在青草地上。当主要我们去成长的时候呢，他就引领我们呢走这个义路。这个义路就是十架路，就要舍己跟随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我感谢主，这一次我们能够去到这个卢旺达。我8年前在巴拿马的时候呢，就认识这个来自卢旺达的牧师巴斯奥古斯丁。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呢，他介绍了他自己，说从卢旺达来。我第一个感想是什么呢？他是 survivor， 他一个其中一个生存者，其中一个生存者。这个是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那种感觉。因为在1994年这个整个大屠杀的时候呢，很多他们的家人其实都被杀害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，那么巴斯阿古斯丁还有那个牧师的巴斯 John 来到接我们从机场。那么在机场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说他们国家的历史。他说这个国家曾经死掉，不过先进的叫复活过来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亲自体验到，也亲自的看见，也亲自听见他们所讲的。真的短短二十六年，他们可以放下他们的仇恨，加害者、受害者，他们可以去到那加害者的人的面前。他说：“我赦免你。”就是因为他们有主的爱，也记住这个主这个爱呢，所以呢，就融化他们之间那种的仇恨。而短短26年里面呢，也因为一般的重生基督徒， 影响到当时的天主教徒，因为当时的重生的基督徒呢，他们因为爱主的关系，他们活出基督的形象，也因为那些天主教徒看见他们的生命，他们如何的舍己，如何的跟随主，他们愿意的赦免他们的邻居或者他们的朋友，伤害他们家人的朋友，他们可以原谅他们，也因为他们对主那种的爱，他们对主那种的忠诚，感染影响到很多的天主教徒或者是非信徒呢，他们都成为今天的福音教的那个基督徒。所以当我看见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呢，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影响，就是短短的26年，如果没有主的工作，没有生命的工作，我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可以26年可以原谅加害者，原谅还有接纳他们。所以今天呢，他们没有说你是无土族，或者是那个另外一个族叫什么了呢？独西族，没有说哦，你是无土人，或者说你是独西人，没有。今天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是卢旺达人。所以当我去到的时候，我跟这些牧师跟我们交流、跟我们交通、一起分享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常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饶恕。就因为他们的饶恕呢，主呢就跟他们做了很大的一个的翻转的工作。你这个饶恕不是很容易的，我告诉你不是很容易的。我们 OK， 我可以这样说，饶恕一个人很容易，你要忘记我是很大的挑战，不容易。我在很多年前我还在马来西亚服事的时候，我就帮助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，他说因为他有这个折兵的状况，我就探访他，感谢主，高主的恩典，他得救。那么呢，他就有一天，我就在一个餐厅里吃早餐。吃早餐的时候，他刚刚他又来到那个餐厅一起，他看见我的时候呢，他就问我，他说牧师，我经济有点困难，我想教会不懂可以帮助我一些经营上的那个的帮助，或者借我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我听了之后呢，我说弟兄，我可以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的教会，那么让我们的教会就会决定看能不能帮助你。那么因为这个弟兄刚信主不久，他听了就很不满意，就很生气，他就那时候餐厅很多人，那是早餐的时候，很多人在那边吃，我都大声哦，都骂我说，你是牧师，你的权利都没有，我只是跟你要求你，只是一点点的那种的一些的经济的帮助，都帮助我过渡这个困难的时期。那么你身为一个牧者的牧师，你没有这个权利吗？哎呦，我告诉他讲的时候不是好像面对面亲近那样讲，他站着跟我就骂我。我看到周围都是看着我们，我告诉你。那个是我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受过那么大的伤害，我真的很伤害。那么他的骂了就离开，那个是不是很尴尬？那么我也离开。这么离开过后呢，我的心哇七上八下，我就很生气，为什么你就骂我？我没有说不帮助你嘛，我只是把你的建议告诉那五个教会的那些的领袖们或者执事们，他们上来一下看怎么做帮助你。那么为什么你那么生气，没有耐心，你真的到人面前骂我？我就很丢脸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哎不可以，哎我是牧师，哎我不可以那么生气，我不可以震撼他，我应该饶恕他。好，回到家的时候， 我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给我力量，给我恩典，我就饶恕这位弟兄。哎呀，圣灵他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好了，哎，祷告过后，我以为我就饶恕他了。那么每一次我看见在街上，有时候看见他的时候呢，从远远看见他的时候呢，我这个知道就像左左。好了，再过一段时间看他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就另外地方讲都讲。我以为我饶恕他，是我会饶恕他，不过我没有忘记他。那一天他在那个餐厅，在大家吃早点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骂我，那个餐厅我没有忘记，我不会忘记。那么有一天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这个弟兄的病呢就很严重了，他的病复发，他有这个喉咙的癌症，所以他那个喉咙呢，他有个洞的，他不可以呼吸，所以呢，就因为喉咙的那个喉癌，他把它切的那个声带，所以呢，在靠那个他靠那个喉管呢，他就是呼吸的。但我听了之后呢，我是通过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哎，这个弟兄他的病有点严重了。我听了之后，我就很想去看他，不过我一想起那一天他骂我的时候，我又不想去看他。现在我发觉到，主要对付我，你虽然饶恕他，在祷告中哦，在祷告饶恕他，不过我的行为上我没有忘记他的作为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跪在地上，我跟主说，主，对不起。我是饶恕他，我没有忘记他对我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今天我要顺服你这个感动，我要去探访这个弟兄，你给我你的恩典。我祷告之后我就去他的家，那个时候我有点担心，我怕他，因为他跟我说，你不要来再找我，我不要再信耶稣。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人跟我说，我不再信耶稣，我就很怕。我去到家，我怕他拿个扫把呢，把我扫掉，把我打发走。当我一看到他的时候，说：“弟兄，他看见我说，他也感动。我不懂哪里来的力量，我去抱他，就是这个拥抱，我释放我自己，当我离开他的家的时候呢，哇，我太喜乐了，哇，我太开心了。原来真正的那个饶恕，你要得到真正的饶恕，你要学习忘记。卢旺达今天卢旺达没有分两个种族，他们只是一个卢旺达人，没有两个种族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不但饶恕。他们也靠主的那个的力量忘记他们的过去。我告诉你，当他们带我去那个种族灭绝的那个的纪念馆，那个志源跟我讲解当时天主教堂里面4000人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样被那些屠杀者屠杀的。我听的时候，我的毛管我都起来呀、啊！我说这种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不过我最震撼的就是，虽然他们面对这个种族灭绝，他们还是可以忘记。我们再回去这个，他说：“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”这个路是什么路？就是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什么意思？忘记我自己。很多年前，就是因为这个弟兄站在那么多人的面前骂我，我以为我饶恕他了，其实我没有忘记他的作为。直到主对付我，主教导我，我才学习到一个功课：真正的饶恕，只要你要忘记。 你要忘记我要采取这个行动，就是我就跟这个弟兄探访他，我拥抱他，我说我爱你，耶稣爱你，我会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不要靠我们的天然人血气去跟随主，去侍奉主，我们要应当的忘记我们自己，所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我们的主耶稣。主的目的地，峡谷就是这个过程。峡谷是很多眼泪，很多的苦难，不是那目的地，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主要带我们去那个什么呢？就是为我们摆设那个筵席 ，the prepared table before my enemy， 这个才是主的目的地。在整个的过程中呢，要经过山坡、峡谷、峡谷、山坡，经过了一段的时间，你可以到的目的地。主的目的地就是呢，我们众人既然敞开眼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原来这条路为这些主义走这个义路，就是帮助我们去走一些的苦难、峡谷的那个经历，帮助我们更加有主的形状，更加有主的那种的荣光。所以为什么卢旺达今天他们能够成为新加坡的非洲，就是因为有一般的重生的基督徒呢，他反以主的荣光、主的生命、主的那个的那个的真正那种的那种的主那种的爱。所以呢，天主教徒、非基督徒甚至回教徒也被他们的生命影响。我另外很惊讶的就是呢，为我看到很多索马利亚人，还有这个的黎巴嫩人，还有这个巴基斯坦，哎，他们都是基督徒啊，他们都是回教徒的。哎，我问他，哎，我说，哇，哎，你们的国家为什么说了那么多的那种基督徒？苏丹的也有，苏丹的，好像我们住那个酒店。我们这个酒店也是穆斯林，他来自苏丹的。我问他，哇，你们的国家为什么会收到那么多的穆斯林？就是因为1994年，他们面对这个，他们发生这个种族大屠杀的时候，主从这个他们的那个大屠杀的期间，他们曾经死，主使他们从死里复活，就是这个复活这个的能力，在这个重生的基督徒的生命呢，他们愿意包容接纳。那个保释宗还跟我说，如果他们可以的话，他们也欢迎这个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，如果他们可以来的话，他们也愿意的接受他们、受纳他们、包容他们。他们有这种的生命，就是因为他们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，也借着他们的生命呢，他们反射了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哈利路亚，主。哎，我们还没唱过一次刚才那首歌，最后那首歌可以吗？那个在无数的黑夜里。来，之前我请你来帮助我弹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我想唱那首歌。除了这高山低谷，还有。